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明天7月1号是香港回归20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习近平大阵仗访问香港，港人有何反应。香港回归20周年，东方之珠是否光芒犹在？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律师、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人桑普先生，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来介绍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情况。海燕你好。
宁馨你好。
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访港哈，那个港府的这个保安规模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注意，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保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和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香港时的这个保安规模相比是如何，另外在港人当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次保安呢是空前严密，而且呢海陆空多管齐下，在这个会展中心，也就是主要的召开这欢迎酒会以及文艺演出这个主会场的这个会展中心呢，警方设立的这个安全区比以往任何的最高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来说，设这个安全区都要大，就是将能够示威区，就是示威者能够示威的这个指定的这个区域呢，推得非常的远，几乎做到了这个让这个习近平或者是北京的官员听不到或者看不到任何抗议的声音，甚至是抗议的标语之类的。所以呢，而且在出行的时候呢，这个警车护卫都是非常的严密，还有启用电子干扰车，警方呢每天动用至少近万的警力做严密的这个保安。所以呢，从第一方面就是要做到习近平及其一行在这个安保上万无一失，同时呢也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让所有的示威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标语呢不能让领导人见到，这是这次安保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嗯，好的。那么普通的香港人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香港有什么反应呢？尤其是在保安如此严密，就像你说到隔绝民众和这个最高领导人接触机会的这样的情况下，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最近呢这几天采访了一些香港的市民，其中一些人呢就说好像跟他们关系不是很大，不是很关心，只要能做到说不要扰民扰民太过分就好。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啊，他作为国家主席当然可以来香港进行访问，当然欢迎，但是呢希望北京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能够确保香港人这个20年来能够享有的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就是也就是北京政府对香港的这个承诺。那还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20年来呢北京对香港人的承诺一国两制呢走样变形，认为这个香港人在言论自由的空间、新闻自由的空间都受到了严重的挤压，而且呢香港的法治呢经过5次释法，尤其其中4次呢都不是由终审法院提请的，他们认为呢这种这个人大主动释法或者说由行政当局提出这个释法呢，对香港的法治也就是香港成功赖以存这个支撑的这个法治呢有进一步的损害，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就是说就像香港记者在习近平在香港这个国际机场抵达以后呢做一个短暂的发言以后呢，香港记者提问，就是说香港人不希望在人大再释法了，进入北京习近平主席你有没有听到香港人的声音，就是说他们香港人也不希望北京呢进一步的干预他们的香港的内部事务，尤其是近年来呢近5年来这个中联办在 大大小小这个事务上呢不断的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所以引起香港人的不满。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的驻香港记者海燕，从香港为我们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情况，谢谢你海燕。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讨论嘉宾。各位观众朋友，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香港3天，并动情地表示香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重申一国两制的承诺。但是在喜庆和热烈的气氛背后呢，全方位的严密保安和亲民主抗议者被捕为这次访问带来了阴影。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英国和美国分别发表声明，敦促北京维护香港的自由，推动民主进程。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三晚上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呢是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也不具备任何的约束力。那么习近平此次访问为北京的治港政策显露了什么样的端倪？香港民众如何解读习近平此行的意义？陆康的最新表态又是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习近平访问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表态，就是针对英国和美国关切香港自由程度的声明呢，说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来听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也没有监督权。
好，其实有点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同一个记者会上，陆康针对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呢，要求美方尊重这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我们知道三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签署的，历史呢可以说比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要悠久的多了哈。这是后话。那么想请各位点评一下，首先对于陆康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不再具有任何的历史，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我想首先请陈破空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陈破空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泄露了两个重大的信息。第一个，等于承认中共已经不再遵守，或者过去20年越来越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不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这一次他是现实的承认，他说的是个历史文件，没有现实，而且说没有约束力。另外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中共准备对香港加强控制，将进一步的破坏一国两制。我想这个信号非常重大，而且是强硬的信号，继续下去的话会加剧中港两地的对立，同时也会促进台湾的独立倾向、独立走向。
那么下面再请人在香港跟我们连线的这个郑宇硕教授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这个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样子的说法呢，我们的确是有点意外，就是一点呢外交辞令都没有了。坦白说了，从香港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明白，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对香港问题呢是不太重视的，特别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英、美两国总领死了，他们公开私下也期望呢民主运动呢接受人大常委831的这个所谓政改的框架，令香港民主运动呢非常失望。我们当然呢知道，就是呢这个民主运动所争取的东西，我们的抗争还得依靠呢香港人自治，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呢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留心香港的问题，关心香港的问题，给我们道义上的支持。
好的，再听听桑普先生，律师和专栏作家桑普先生也是从香港跟我们连线。那么想请您分析一下陆康最新的这个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啊，这个是老调重提了。香港目前的面对的困境是相当大啊，就是香港为什么越来越有那个偏离的想法？为什么会说有这个问题？因为说正是因为说基本法有变、有走样、有变形的问题。那香港的问题也是相当的严峻，你也看到刘晓波啊最近出现的问题，所以民政明天的提出的游行的那个诉求也是希望法办梁振英 释放刘晓波，这个诉求是非常的清楚的。
嗯，
香港回所谓回归20年了，但是却是政治没有民主化，那红色资本文化的改造，人口的洗牌，加上那个国民教育跟国安立法如箭在弦，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缠绕着香港，是非常大的问题。
嗯，
也因此有本土思潮因此的兴起。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习近平访问香港，我们知道习近平访问香港这次是3天，那么时间是比较长。那么你觉得他的行程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想首先请陈伯鸿先生谈到，刚才我们的记者在驻香港已经谈到严密的保安等等和香港市民这个隔绝。那么请各位评论一下，首先请陈伯鸿先生来说说，您认为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访问香港3天，每天动用警力近万人，香港的总警力是2.9万，也就是说动用了香港的1/3的警力来给他提供保安，还陆空并行。这个在我想在香港的历史上，不管是英国的首相或者是皇室成员访问香港，都没有摆出这么的大阵仗。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访问香港，我们看到对香港到处大规模的堵路，这种堵路对香港社会民众的生活和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3年前的占中运动，给人的感觉好像另一场占中运动爆发了。那么再一个，这次在习近平访港的同时，有两个其他的动作，就是说他去检阅解放军在香港的军营，并且是这个说是展示了新型武器。另外呢，宣布辽宁就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要在随后访问香港。那么这些姿态啊，展示一种好像借助某种硬实力在背后为他撑腰壮胆和这个提供一种背景。这时我想到就是说，中国领导人的确没有安全感。中国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但是中国领导人踏上香港的土地却完全没有安全感，借助于某种硬实力来为自己那个撑腰。我就想起一些电影镜头，一些电影镜头或者一些书上所描写的情景，一些黑社会老大出来谈判的时候，往桌子上一坐，拳头一砸，背后突然站一些穿黑衣的一些人影站在背后，那么就显示他的力量很大，如果谈判不好的话可能动手，那么介于震慑对方。所以这个在香港摆出了一个大阵仗，不仅仅是不安全感的表现，在广义上来说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某种形态的黑社会恐吓香港。
嗯，好的，听听郑宇说先生，您认为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实际呢，香港协会呢是相当的极端化了啊，当然呢，整个亲中阵营呢是全力的动员，是表示欢迎。民主运动当然呢，组织了抗议的活动啊。一般市民呢，其实呢，也不太关心这样子的访问的。一般香港人呢，还是相当务实啊，没有太激动的心情。那起码呢，我们是觉得是这样子，他来。从香港既有的核心价值来看，就是你应该让各个方面的人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你去表示欢迎，好啊，应该的。人家表示反对，人家有什么诉求提出来，你也应该让人家这么做。但是我们发觉呢，香港当局呢是绝对是所谓亲疏有别了，就是呢种种欢迎的活动呢，就提供种种的方便基金的支持，但是种种反对的活动呢，就尽量的打压，那就不符合香港人的所谓核心价值嘛，不是香港人觉得应该出现的情况嘛。当然他的阅兵典礼呢是的确呢应该是有点震惊的，那我们是第一次比较呢清楚的看到呢，那香港居然有这么多厉害的武器，像装甲车啦，像什么导弹发射车啦，那我们就是觉得为什么香港的驻军呢需要这样子的武器呢，而且呢需要在这个时黑呢非常隆重的表示，那是令香港人呢有点担心的。
嗯，好的，桑普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问之前呢，外界普遍的预期呢，他会采取这个胡萝卜和大棒并用的策略，也就是软硬两手都有。那么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有关说香港牵动我的心的这个讲话？您认为他此行是不是透露了北京治港这个路线的一些线索？您是怎么看的？
所谓胡萝卜跟大棒的那个策略，尤其在最近几年，尤其在梁振英确定不连任后呢，就会成为一个主调。 就换言之，尤其在香港非建制阵营里面，有所谓的传统的泛民，跟也有所谓的本土，他可能会用一个怀柔的方式啊，统战的方式来对待那个泛民的朋友，但是却是用这个大棒的方式来对待那个这个本土的势力，尤其是自觉跟港独的势力，这个是肯定是一个主调。那这一种策略呢，尤其是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尤其是中共管制香港呢，统治香港也是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你也看得到啊，就是说在今天的晚上啊，就是香港民主党也有在那个尖沙咀的那个钟楼附近，就是申请有个集会，那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港独那个政党，所以就被禁止了。用政治理由来禁止一次这样的一个示威跟那个集会，是可以说是比去年更差。因为就算去年呢，也可以在天马广场能够举行，也得到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就是得到许可。今年却不行，却被宣告为一个非法的集会，可见他对那个大棒是出得很硬的。那但是胡萝卜也是伸得蛮长的，你也看到他也邀请了总共起码那个六到七位到八位的那个民主派的议员到那个出席今天的晚会酒会，也希望跟他们有所联络。那所以林郑月娥上任之后，可能贯彻这一个两只手，一只手硬，一只手软的一个政策来面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阵营。
好的。陈伯贵先生，我们知道就在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呢，中共的这个党媒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的这个微信账号侠客岛，指责香港的这个本土自觉和港独思潮是造成香港社会撕裂，也是一国两制难以贯彻的主要的因素啊，主因。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您认为这个香港的这个本土自觉和港独思潮的这个兴起根源到底在哪里？听听您的想法。
对，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这些说法是因果导致，逻辑颠倒。因为在香港回归20年来，最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港独思潮，但是由于北京方面对一国两制的破坏，在法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全方位的破坏，对香港民主诉求的阻扰，导致香港民众失望。尤其2014年的占中运动，香港民众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唤，要双普选，要真民主，对北京发出了最真诚、最直接的一次呼唤，但是北京漠视。这个完全是这个回拒不予倾听。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北京没有想到的效果出现了，不是北京有意促成的，而是北京没有想到的，那就是香港独立势力的崛起，香港独立意识的觉醒，香港本土化走向了独立思潮，尤其在年轻人中。所以很多话就说中共是港独之父，也是台独的推手，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让香港这个社会两极化。所以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劝诫说是什么呢？说只要港人继续落实不变样、不走形、一国两制就可以保持下去。实际上这个话应该改成只要中共落实不变形、不走样、一国两制可以改下去。所以在奉劝香港、奉劝港人这个人民日报的时候，应该奉劝中共自己。我们都知道，奉劝刚才那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也等于承认过去20年中共在破坏承诺、破坏这个诚信，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没有说他遵守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共应该反诸求己，从自己内部改革着手，革出自己的弊阵。因为中港对立的弊端起源是中国的弊阵，而不是香港的问题。
好的，我想马上引用郑宇硕先生，想请您很快的回应我们两位观众的评论，就是他们都是针对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这个现在没有这个约束力，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那么这个好像在我们的观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一位叫甜甜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香港的一国两制不是中共的恩赐，是中英谈判，也就是国际谈判的条约，国际社会当然应该要求中共来遵守。这是甜甜。另外一位，还有一位叫谢长点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英联合声明虽然不是法律，但是有合同性质，应该是双方应该遵守的一个承诺，中共公然的撕毁承诺，可以看出中共是没有道义可言的。好的，想听听郑宇硕先生您对于这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你有什么想法？
在谈判期间呢，中国是采取呢联合声明这个方式，它主要呢当时呢已经是希望呢表示呢，它不是就香港问题呢对英国做出承诺， 而是呢，他这三个问题呢，对香港人做出承诺。不过呢，这个承诺随着一个国际的文件，向联合国登记，让国际社会呢明白，北京中国领导层对香港人所做的承诺，我们是应该这样子理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共当时所做的承诺呢，目前是越来越不遵守嘛，这是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呢，有些这个亲中阵营的人居然呢跑出来说，以前呢的领导人说什么河水不犯井水，这样子的话不对呀。现在呢，他们呢也非常强调了是一国了啊，两制不怎么重要了。也有呢中共的所谓护法所谓法律专家跑出来说，人大常委载施香港的法律应该成为常态了。而种种的措施呢，反映呢现在呢基本上中共这是脚碰了脸呢，他也明白以前所说的好话现在不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了。那他就告诉你啊，一国两制的底线，一国两制的框架由我说了算，这是香港人目前的理解了。
好的，还有一位叫做 Eva Lai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也对这个中方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说，那些年中国和英国为了联合声明的签署花了多少年的努力，其实是也就是斗争，那不是白费吗？他说，如果是一纸无法律效力，甚至连起码的公益也一笔勾销，那么当初中国和英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年去谈判呢？这是他的问题。好，我想再请教一下桑普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中国方面说这个台独势这个港独势力的崛起，本土自觉的思潮是贯彻一国两制的最主要的障碍。那么我们知道香港的主权在1997年7月1号交还给中国的时候呢，香港大学就开始定期进行民意调查。那么1997年的民调当时显示31%的香港青年是认同广义的中国人身份，16%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最近6月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呢，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和中国人的香港青年下降到3%。您觉得这个最新创下的新低的民调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了中共的对香港的政策是失败的。那简单来讲，是一个专制的问题，一个很多人本土派的朋友就是说是一个殖民的问题啊。但我们放在20年的那个周期来看，从1997年一直到2008年，我们看到香港人的中国人认同的那个指数是飙升的，就是不是飙升，也是缓缓的上升，到2008年奥运会达到巅峰的。从2008年之后呢，就是拾级而下。那当然说中间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有保育的运动、高铁的问题、五区公投之后出现了城邦论的那个书的出版，还有加上一系列的关于梁振英执政年代推动国民教育激发起反国教运动，还有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及那个后来这个2016年的那个我们俗称鱼蛋革命，其实是一个旺角的一个骚乱。那这一个系列的事情体现得出年轻人一代，一个他在本身在经济上没有办法有投入，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到他们作为一个香港人跟中国的政府，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实际上的生活的一个面貌有所不同，他们想保存自己的生活模式。其实如果一国两制能够建设得好，确保得好，他们也不会走到这个极端啊。那他们现在走到这一个想法，原因是在于说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感到缺少了希望，缺少了一个动力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也就是说，刚刚郑教授提到的这个50年不变、基本的生活的方式不变的问题。那这一种失落感刺激起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想说要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破除这个框架。所以本土思潮跟自觉思潮就因风而起了。
好的， 那么刚才桑普先提到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就是回归之初呢，其实认同中国的这个香港人的比例实际上是还有所上升，不是下跌，但是近年来下跌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北京是在不断加强对于香港的控制，我们知道从这个打压这个雨伞运动到跨境绑架，似乎越来越无所顾忌。那么您如何理解现在这个中共领导层的思维，他们偏离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到底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听听您的分析。
嗯，对，刚才提到战中运动、雨伞运动，我也说到三年前这个有战中运动，今年习近平访港仿佛是另一场战中运动，只不过主角发生了变化，就是这次战中的主角是习近平和他的团队。那么三年前是香港的市民和学生，这就是一个哲学上的含义，仿佛是一个哲理，就是要么港人治港，港人占据那个香港，要么就是中共占据香港，这是一个象征。那么这次说到这个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这个变化哈，我想刚才就是中共他不遵守承诺呢，不遵守承诺，实际上历史上有先例，它有一个规则，就是当年跟西藏，中共跟西藏签订城下之盟，叫做十七项协议，实现协对说保持西藏的一切的不变，从政治制度到这个宗教到文化到信仰等等都不变，但是过了一些年，中共就悍然的撕毁十七条协议，对西藏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大规模的破坏西藏的文化文物古迹啊，宗教信仰，并赶走西藏的这个宗教领袖。所以中共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行为规则，所以今天有人说谭奎的这么艰苦为什么不遵守，那么今天中共不遵守它是有先例的，它将来也不会遵守，这对台湾提了一个警告，中共跟台湾谈任何政治协议它都不会遵守，它先是把你哄住，然后它就违背。那么刚才所提到这个一国两制走样的问题，邓小平在确定一国两制跟中英谈判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真诚，他至少有一点真诚，这个真诚就是什么呢？五十年不变，他想的是五十年之后变怎么变再说。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层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下来的话，没有到五十年，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改变了。我想这个迫不及待，它有巨大的那个阴谋和动机在里面，就是中共权贵集团、中共红色资本把香港变成了他们的洗钱中心，他们出于一己之私、一党之私，绝对不能让香港变化，绝对不能实现港人治港。如果港人治港，中共的既得利益在香港一息不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时时卡住港人的脖子，就是要死死抓住中共难得的这个不可多得的这个洗钱中心。
嗯，好的，
看不到我了。
郑宇硕教授，我想请教一位观众朋友对他的一个看法，那么听听您的看法。他说，对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呢，他说他个人认为，在不威胁中共的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中共或许会给予香港人民一定的自由，但是如果对中共的核心利益有一定的威胁，或者他自身感到受威胁，那么就会断然的予以干涉。那么我想，对于很多香港人看来，大陆对于香港是管得越来越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这种印象对于普通的香港民众造成什么样的心理效应？是一种寒蝉效应呢，还是一种政治冷感呢？还是说反而民间出现越来越活跃的声音？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香港人有任何的意图呢，去威胁中共政权的核心利益？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争取民主了，也跟北京政府了公开的这样子说明的。我们说，你给我们民主了有很多好处。第一呢，它能提升习近平啊以及中共领导层呢，在国内在中国大陆作为呢改革者的形象。第二呢，当然在国际上那改善。中共领导层的形象，因为你可以看到在香港可以实现民主嘛，对台湾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对在香港也让呢这个特区政府呢能有效的有正当性的管制，但是他们都不听嘛。那我绝对呢不觉得呢香港人有挑战呢这个中共核心利益的企图。你就是看这些所谓港独组织，他们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时间表啦、路线图啦、一个具体的计划去实现香港独立了嘛。他们主要是不满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对特区政府目前的施政不满，对于中共不断的干预香港不满，所以呢提出这个口号嘛。所以呢，你现在看得到了，你是中共呢？ 把这个所谓港独的稻草人高高的举起，那就给他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看你都搞港独了，所以我们不用谈民主了，我们呢现在要引进23条立法了，那现在呢就是香港人最担心的问题，香港人不现在呢也明白在可见的将来呢大概是没有民主了，但是起码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固有的核心价值还是希望能维持的嘛。
好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我们恐怕呢连结果都不保了。
好的，最后请桑普先生和陈伯鸿先生就分别评论一下。首先请桑普先生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大陆当局就香港的民意觉得大陆当局不太了解他们的民意，也不太愿意听，那么这次习近平在会上受到香港记者问，高声问你听到香港的声音了吗，就是一个结果。那么就是我想问北京和这个香港民意的这个对立哈，或者这种博弈，你觉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到了比如说这个50年，当初承诺的50年，30年以后50年到期，您预料这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会如何？想听听桑普先生您的分析。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说2047年是一个大的问题啊，虽然说很多人说哈，现在很多土地的契约都可以续超过50年，但是写在基本法是很清楚的，50年不变，50年就刚好像陈先生说的，到时候再说嘛。所以这个到时候再说就影响到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想象，他们以后会怎么样面对以后的政府，或者说自己的香港的图像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本土的思潮是有点迈向低潮啊，尤其是在杨树恒跟尤辉生的那个官司被那个就是基本上
被
撤销资格之后，对，对他有一些走下坡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想法还是埋在心中的。而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如果中共继续刚刚好像你说的打压加剧，那这个反作用力也会出现的。当年在2014年是有一个叫做这个政改的那个契机啊，引起了831的决定，之后有雨伞运动、公民抗命。但是会不会说到某一个地方是涉及到中国跟香港本身的民意，在整个不只是那个政治的制度，而且包括了国民教育、国安立法等等问题，起码在未来5年的那个爆发机会率会极高，掀起另外一波的公民抗命或者一个公共的示威，这个是有可能。而且更展望在30年后这个大的变局会怎么样去面对，年轻人心中还是在本土意识的滋长下，还是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现在还是在一个蒙昧的阶段。
对，好，最后陈伯鸿先生只有1分钟的时间，请您短一些。
我想中港两地之间的矛盾和那个对立啊，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就是港人对民主的持续追求，中共对民主的持续的堵截，一个向前一个向后，逆向而行，必然造成中港两地的对冲和对立。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中共希望香港发展，这次习近平在香港说了3句话，他说表达祝福，体现支持这个文化未来。那香港人在祝福刘晓波，这次习近平访港很不幸的是刘晓波的名字出了风头，刘晓波甚至比习近平的这个出现频率还要高。那么港人在祝福刘晓波，你祝不祝福？他说体现支持。那港人的核心价值是这个普世价值，你支不支持？还说文化未来，港人是希望双普选，那么你要不要跟港人一起文化双普选？这是习近平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大考题。
好的，有关习近平的香港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回归20周年，香港东方之珠的光芒是否犹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